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看见你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当今的时代伟大的作为，我们的内心不能不被震撼。主啊，我们也不能不发出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看到你借着以色列所做的见证，震耳欲聋。主啊，但愿世人的眼睛能够被你的灵所打开。主啊，看见你这个时代的作为的时候，不但归荣耀给你，也愿意把生命献给你。主啊，唯有你配得我们敬拜和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归属你。主啊，我们继续为以色列祷告。主啊，愿你继续借着以色列来祝福全世界那些爱你的人。主啊，我们也为着那些战争当中，特别是我们在那里的弟兄姊妹，现在在伊朗有许多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保守他们在战乱当中的平安。主啊，也愿他们在这些艰难的环境里边经历和见证你。主啊，我们今天回来学习主你的话，也求你的灵继续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主啊，开启我们内心的智慧的眼睛，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我们今天生命所应该得着的滋养。我们再一次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咒诅、来捆绑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主啊，使我们真正在你的真理里边得到自由。主，你愿你的灵赐为安营扎寨，来保护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啊，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天使父义的灵要为我们这些一切爱你的人来效力的。谢谢主，你给我们所赐下的这一切，我们愿荣耀归给你。孩子也把自己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洁净孩子的心思，洁净孩子的口，能够把你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好，
门。
阿门，啊，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前面我们就结束了彼得前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后书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彼得后书呢，彼得自己。啊，对这两卷书，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啊，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啊，他一开始呢就这个第三章啊，就对彼得他自己写的这两封书信呢，有一个说明啊，他说这个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啊，所以呢，这是写给同一批的这个受书人，啊，彼得。那么这也非常有可能呢，是他在最后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要殉道之前的时候，留下的这两封信啊，非常有可能啊。那么他下边说呢，这两封信都是为了提醒你们啊，提醒你们，然后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激发你们诚实的心。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真理啊，我们的内心里边呢，需要一个诚实的心来回应，啊，然后呢，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那么，因为这两卷书是彼得，他也是将近行完人生路程的时候来写的，这也是被圣灵感动新约教会，把它列在整卷圣经将近结束的时候。那么这两卷书呢，也是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历史的时候。也就是使徒时代的终结，啊， 虽然最后的书信啊，可能是约翰写的。那么约翰啊，据说他的寿命也是比较长啊。那么彼得呢，他的人生的走到最后，那么也就大概标志着，主耶稣训练的使徒啊，他们的生命在世界上的时间啊，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候了。那么接下来呢？使徒时代结束了以后，也就是说，主耶稣训练的12门徒啊，后来成为12使徒，就是直接接受过、见过主耶稣的，被主耶稣所差派的这些人，世界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个时代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接下来教会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发展。那么，圣经呢？当然，它也不是一本无限的书，对吧？它只有66卷的经文，那么它也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因此呢，彼得后书啊，也是神启示立约与全人类啊所这个立下的这个约呢，到了最后将要结束的时候了。这个整个立约的内容是吧，将要结束的时候了。所以。在这个彼得的书信当中啊，这2封书信呢，它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要叫我们纪念，啊，要叫我们回想，要叫我们兼顾啊，就是圣先知啊，圣先知，这个先知呢的意思啊，不是指的要预言未来的意思，是他们事先从神那里领受信息的这些人。他们可以说都是神的传话筒，对吧？那么他们所讲的有历史、有现在、有未来，而不是先知预言都是讲未来所发生的事儿，不是这个意思，对吧？因为这个他这个先知啊，英文里边叫 prophet 啊，那么这个字呢，给人感觉的好像是说预言的，是吧？未来的事情的预言嘛，对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是上帝的代言人的意思，不是说未来啊，全部说未来的事情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所以呢，这2卷书它的写作的目的呢，都是为了纪念啊圣先知预先啊所说的话。和我们的主救主的命令，啊，这是让我们来回忆。因此呢，这2卷书基本上都是，劝勉性的，啊，而前书更多的是劝勉性的。那么，借着受苦的心智来劝勉我们，在这个已经蒙了重生之后，落在百般试炼中，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啊，然后，为要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圣洁，啊，使我们约束自我，不放纵情欲，啊，这个前书的重点呢，就是在这里。那么后书呢，它重点的是警戒。所以前书的重点是劝勉啊，后书的重点就彼得后书了啊，它的重点是警戒啊，警戒。等会儿我们会看啊，这是最后对我们的警戒了啊。这个圣经也快将近立约将近结束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纪念这些事情啊，纪念主耶稣的命令是警戒我们啊，警戒我们。你看这里啊，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啊，就是使徒的话传给我们的，因为先知、圣先知的话，主耶稣的命令都是借着使徒们啊，借着主耶稣所神、上帝啊所差遣的这些人所记录下来、所表达、写下来的啊，表达出来的。那么下边呢，这个第一要紧的事儿啊，就该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呢，必有好讥诮的人。下边先不说他讥诮的这个内容啊，这是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末世啊，不是指的我们现在，而是指的从耶稣基督之后，啊，从主耶稣降生之后，整个的新约时代就是末世啊，也就是说神 之前用了4000年，从亚当到主耶稣，做事先的准备，各种各样的准备，多次多方的小预，然后就说进入到末后的时代，因为末后的时代只有一个，就是教会时代了，对吧？那么教会要把福音带向地极，带向全人类啊，这个就是末后的时代，末世啊。那么还有末日啊，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末时啊，就是最后的这一个阶段啊。末世是指的我们，整个的新约时代，可以这么说哈。那么在这个新约时代里边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从福音的啊，相反呢，有很多人呢，他们是好讥诮的、攻击的啊、挖苦啊，甚至是逼迫的。所以在这种时候啊，在这种时代里边，那我们如何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两卷书它写作的主要目的。那么在第一章里边啊，使徒彼得自己也说了啊，他说这个，他说第一章第12节哈，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呢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相当的坚固了，对吧？我却要将这些事呢常常的提醒你们，所以这卷书呢是，一卷提醒的书，劝勉的书。那么干什么呢？说我以为应该趁我还在这个帐篷里边的时候，这个帐篷指的他的肉体，对吧？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将近要结束了，来提醒你们。然后激发你们，激发你们，因为我知道我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快要到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因为主耶稣最后要离世升天啊，这个在加利利跟他们这个交代最后的使命的时候就说过说这个。你年轻的时候要束上带子自由往来，那么你年老的时候呢，人要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指的他最后怎么死说的最后我们知道他教会传统上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传说就是彼得到了最后呢，在罗马被道钉十字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知道他可能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正像主耶稣所指示他的。那时候彼得还问说这个约翰将来怎么样？耶稣说我叫他活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不要打听别人怎么样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行了。人就是这样常常和人家去比不管怎么说这个就是彼得知道主耶稣曾经指示他将来。人要把他捆到绑起来带他自己所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就是他最后呢是要殉道而死的。他知道这个事快到了然后呢这个，所以我要尽心竭力的，是你们在我去世以后能够常常纪念这些事这是他写作的目的说我们从前呢。这个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情都告诉你们了，所以彼得他这个传道这个各种书信或者言传这个他说这些东西呢，使徒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这个随从乖巧这个捏造的虚言而是亲眼见过的，那么见过他的威荣这是。这个也是我们知道今天咱们的信仰呢，不是个传说而是见证者的第一 eyewitness 这个亲身亲眼的第一手见证资料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随便说的想象的研究的不是它是第一目击见证者目击见证者。所以这个的力量是这个见证的力量力度就是咱们今天信心非常重要的基础。然后他从神得的尊贵荣耀的时候就是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啊，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其实这个声音呢有两次啊，一次就是施洗的约翰做见证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是吧？登山变相，现在传统上被认为就是在加利利地区的塔伯山上。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啊，都有去过这个登山变相山啊，到山顶上去看，那里有一个纪念的教堂啊，教堂里边有三个拱啊，这个一个给一个给主耶稣啊，一个给彼得，一个给约翰啊，这个他们希望他们搭三座棚啊，在那里。那个教堂呢，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啊，建了一个纪念的教堂。虽然教堂的建设怎么样，咱们不管啊，但是至少在那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见证啊，使我们知道，圣经啊，的确在那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呢，就是彼得后书啊，他的写作。那么，在彼得后书里边呢，两次啊特别强调了，就是说出这个关于解经正确解经的重要性啊。我们看1章19节，这里说呢，我们并有先知更确这个更确的预言啊，如同灯啊，照在暗处。他说：“你们在这个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啊，这个晨星在你们心中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啊。”下边说第一要紧的啊，这里又来了一个第一要紧的哈，就是在这些方面第一要紧的啊，后边也有说了一个第一要紧的是吧？那么关于在预言、了解预言、忍耐预言的这个应验啊，等候这个时间的过程里边呢，要知道，经上该知道啊，经上所有的预言是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不是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神被这个人啊，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来的是神的话，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将要结束的时候，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劝勉，啊，非常核心性的劝勉，这是第一要紧的事儿，啊，第一要紧的事儿。那么另外一个啊，提到了第一要紧的事儿呢，就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有好讥笑的人出来啊，说。啊，没有耶稣再来的事儿，对吧？这两件事儿在两个不同的处境里边，都是最关键、最要紧的事儿，是吧？那么这个第一要紧啊，第一个第一要紧是在什么这个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呢？就是前边说的啊，说这个神已经把他的关乎生命前程的事已经告诉我们了。啊，都是照着自己的美德招我们的主啊，说神把这个极宝贵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什么应许呢？就是我们可以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对吧？这是一反一正，要说明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走剩余的路，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最核心的目的啊，就这两个。一个把老亚当带来的那个救我的罪性，这个使我们能够脱离掉，是吧？脱离掉，然后呢，重生得救之后的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长起来，因此脱离那个败坏，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核心使命。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应许，有了这样的使命，有了这样的人生的目标，知道我们今生生命的这个终极意义， 为了这个缘故啊，因为有这个缘故了，我们和世人本质的区别就是在于，我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人生的目标已经不一样了。他们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知道吧？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的，他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意义。那我们的人生，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的生活是没有原则的，我们的生活是有原则的。他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这个中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对吧？所以呢，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分外的殷勤，对吧？格外的追求，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目标啊，他们没有啊，是吧？我们有把握，他们没有啊。是吧？他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我们有啊，是吧？我不知道有些基督徒也活得和世人一样，那就太悲惨了，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我们怎么样殷勤呢？啊，这里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其实这个信心啊，把心去掉，是有了信仰，我们有了这个整个的系统，不是说我们有了什么信心，以前没有信，不是这个意思。把心去掉，我们有了信仰，对吧？进入了一个新的信仰，说我们有了我们的主，有了我们的真理，有了我们的道路，是吧？有了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有了圣灵的帮助，有了教会，是吧？有了圣经，我们有了这一切，这是我们信仰的内容。不光是我们有了心，好像哎呦，我很有信心。所以这个呢，在这个语言上啊，在语境上，我们把这个心去掉它。啊，这不是我们有了信心，而是我们有了一个整套的信仰。然后呢，我们就要有这个信仰带出来的行动。啊，这个什么德行啊，好像是我们很有德行，就是信仰所产生的结果，这个信仰所带出来的必然的我们的行为的行动的变化、见证、流露。那么我们付诸行动的时候，加上知识。这个知识就是真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理解，然后呢，这个知识就成为我们，这个行动它的这个一个指引，是吧？一个内涵啊，一个约束啊，一个法度，对吧？你的行动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你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是吧？所以这个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是吧？这个节制就是自我约束，对吧？你有了知识，没有约束没有用啊，是吧？知识是拿来让我们约束自己的，是吧？你像我们知道吃食物，是吧？你什么可吃，什么不应该吃，是吧？你现在身体在什么状况里边，你知道了你不应该吃什么，你还去吃，你没有自我约束，那你的知识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对吧？然后有了节制，就是自我约束 （self-control） 啊，然后要加上忍耐 （endurance） 啊，忍耐。那么这个忍耐呢，就是彼得。这个前书里边啊，所提到的那个受苦的心智，啊，是我们把这种约束我们自己行为的真理的这个行动，把它坚持下去，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们不断的有敬虔，啊，前进的心，啊，这个在这个前进的心里边，就是表示我们与神之间的。正确的关系的维系，啊，这个尊他为神，敬畏顺服，是吧？遵从，这些都是我们的在这个前进的心态之下，他要带出来的那些东西，对吧？那么同时呢，也避免我们啊，好像做了一点什么东西，我们就骄傲了，其实。正像圣上说，不要看错了啊！这一切的恩赐、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分的降下来的，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呢，当我们的生命成长成熟，我们就更加谦卑和感恩，而不是产生所谓的属灵的骄傲啊！骄傲一定不属灵，是吧？就是在这个宗教里边的骄傲，所以不能说属灵的骄傲，在宗教里边的骄傲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很怎么回事啊，很德高望重。其实那是很不应该的，对吧？一个真正前进的人，他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心态。那么，产生这种心态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远离了神。啊，一个常在神面前、常在伟大者面前的人，他不可能骄傲。就好像一个刚学拳击的孩子，是吧？他在泰森的面前，啊，在拳王阿里的面前，那么他骄傲不起来的，是吧？他一到他的面前，他就谦卑下来了。但是他学了一点点功夫啊，啊，到了别人的这个没有学过一点不体力体能技术比他还差的那些人当中，哦，他就骄傲了，对吧？所以呢，他要想保持自己的谦卑，就常常回到拳王那里去，他就谦卑了。他到拳王的面前，他就不敢吹嘘，因为到那里他吹嘘啊，他知道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一个自我骄傲的人，表明他不真的敬畏神，回到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的人。所以保持这样的心态呢，就有了爱弟兄的心。那么，弟兄彼此或者叫做弟兄彼此相爱的心，其实把这个心去掉啊，是加上就产生了，或者说就有了弟兄的彼此相爱。我们这次营会啊，就讲到了这样的观念，就是成全和睦，成就和睦就是成就永生，因为得了弟兄相爱，就得了上帝的心，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吧？然后呢，因为在那里就有神所命定的福了。那么我们有了这一份爱的时候，它不仅仅限制在弟兄姊妹当中，它就更能够，也能够，或者说啊，就进入到这个神圣的神的爱啊。这里爱众人没有说，原文里边并没有个爱众人啊，就是一个 brotherly love 啊，变成了 agape love 啊，就是那种博爱啊，博爱普世的那种对于教会之外的人的爱啊，就像神圣神的爱啊，神的圣爱啊，这个生命就成熟了。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了这个与基督的性情有份了。啊，因为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耶稣基督降世啊，是为要拯救罪人。啊，耶稣说了，我来不是要救义人悔改啊，义人不需要悔改的，我来是要救罪人悔改的。罪人就是与他作对的人，啊，这个曾经是他的敌人，是吧？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顺从撒旦魔鬼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以呢，最终我们就会得着基督的生命，其实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操练成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啊，与上帝性情有份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弟兄姊妹认为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哪里呢？哪一件事情是关键性的问题呢？弟兄姊妹认为哪一件事情是关键性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哪一个问题？大家在吗？
是忍耐。
啊，忍耐，还有不同的看法吗？
关键的，好像他说不至于闲难不结果子，就是要必须把福音传下去吧，关键的。
OK，我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前边这个啊，分为殷勤是吧？这里边是有信、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这几件事情里边，那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里边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大家认为可能是哪一个？
是不是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洁净啊？
是不是爱人如己呀、
爱人如己啊，忘了，我是说在信心啊，然后德行，然后知识，然后节制，
谢
然
谢。
后忍耐，然后敬虔，然后爱弟兄的心，然后爱众人的心，这几件事情里边，哪一件事情是关键的？
信心啊，
信心，
信实际上是信仰啊。
真理，
哎，这里面没有真理，是知识。
就是知
知
识，
识是关键的，
知识
知识是最关键的。
啊，
为什么知识是最关键的呢？为什么知识是最关键的？
是不是就是要这个是真理嘛？它是真理。
是的，是知识是真理，知识是我们对真理的接受，啊，真理是客观的，知识是我们领受的真理，对吧？所以我们领受的真理的那一部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们不可能是真理，对吗？我们只能是领受真理，所以知识是我们知道了嘛？我知道，我知道，意思就是说，真理里边的一部分，我了解了，是吧？这个知识是指的我们知道了、认识了的那一部分的真理。啊，我们不可能全部认识真理，对吧？我们只是我们知道、认识的那一部分。但是这个呢，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刚才啊，有弟兄提到说，是信是关键，信很重要。但它不是关键，为什么它不是关键呢？因为很多人都信，穆斯林也信呀，这个佛教也信呀，是吧？他们都信，
知识，
但是信不是关键，信的对错才是关键。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有人说敬虔很重要啊，是吧？前进啊，前进不是关键。认准了前进的对象才是关键，对象的正确，你的前进才有意义。对象错了，你的前进，你再前进，你越前进越错，是吧？有人说忍耐很重要啊，你坚持下去啊。有些时候悔改比忍耐更重要，是吧？如果你忍耐的方向错了，你又不肯回头，那不更麻烦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最重要呢？知识。知识不是最重要，知识是最关键。知识是最关键，一切的问题都要建基在知识的正确的基础上。如果知识错了，其他都完了。你越前进，越努力，你越这个节制，越坚持就越错。这个就好像你开车，车子。质量很好，很重要吗？啊，当然很重要，是吧？这个司机的驾车技术很成熟，很重要吗？啊，很重要，是吧？这个驾车的人啊，很有耐力，能够继续开下去，是吧？开几个小时都不累，很重要吗？很重要。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建基在一个最基本、最关键的前提下，就是你的路走的是对的。 如果你路走错了，你什么车，你开的再好的车，他还是不能把你带到目的地去，对吗？所以一切的前提，司机的技术也好，车的质量也好，还是道路的平整也好，还是 whatever，前提的第一条件是你走的路是对的。如果你路走错了，其他全完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个理儿？
是的。
因此呢，在这个前提下，才说第一要紧的，第一要紧的，是吧？就是指的知识是第一要紧的，对吧？所以呢，这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是没有可随自己的私意去解说的，这是保证知识的正确性。啊，保证知识的正确性，因为这个才是一切问题的根基，对吧？所以那些随从自己的私欲讲解的，那个就叫做假先知。所以从前在百姓当中就有假先知起来了，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的师傅。真假先知。真假师傅的关键在哪里？请问假先知是不是先知啊？
不是，
啊
不是。
？OK，商店里边同样有两双的耐克鞋，一双是耐克厂出的。另外一双不是，他只是打了一个耐克的商标，那叫假耐克。但两双怎么样？都是鞋，对吧？看上去差不多，但是一个真的，一个假的。为什么会有假的呢？假先知为什么会存在？假师傅为什么会存在？因为师傅和先知。里边都有宗教利益，他们可以利用宗教来得到自己的利益的。而我们说过，利用宗教来得到自己的利益是最容易的。所以，为什么会有假耐克鞋？就是因为他不用真材料，不用付出那么多的劳动，那个成本、原料成本，他可以卖到同等的价格。是吧？就是付出最少的代价，得到最高的利益。所以假先知呢，他们也是不用那么好好的读圣经，不用那么好好的去遵循神的话，生命操练艰苦过程不需要，是吧？冒充一下就可以骗取虔诚之人的那些他要所要的宗教利益，所以才会有假的出来，是吧？所以。曾经百姓当中有假先知出来，后来呢也必有假师傅。这后来就是在我们教会里边会有假师傅出来的。然后这些人呢，他们随着私欲引进害人的异端，对吧？然后呢，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不承认耶稣吗？是不是？通常情况不是，他不敢不承认耶稣，因为他必须要打着耶稣的幌子，是吧？他必须要打着耶稣的幌子，是吧？所以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啊，他们把自己装扮的我们怎么什么什么什么教会，怎么回事儿，但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挑战来了，我们就直接问了：教会的章程的权威最高，还是圣经的权威最高？他们直截了当回答：教会的章程权威最高，圣经那只是讲给大家听的，对吧？我们教会执行教会的这个工作是章程，而不是圣经。所以，认不认主啊？所以，一个牧师他认不认主， 不是说他嘴头有没有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而是你看他向谁忠心，你看他执行谁的命令，是吧？他去受聘雇，他领一份工资，他向聘雇的主人忠诚。这时候圣经的话，他就不再遵守了，他也遵守不来了，对吧？两边冲突的时候，耶稣说过啊，我们的主说过，他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你侍奉这个就侍奉不了那个了，因为两个主同时发命令，这两个命令矛盾的，你听谁的？是吧？所以。连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不是他们口头上不说，而是他们的行动上已经服从了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现在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教会走民主的道路。民主我已经讲过了，它不是相对于专制，民主是相对于神主。对吧？是神做主还是多数人做主？是吧？是圣经决定还是投票决定？对吧？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啊，耶稣怎么买的？是用他的血把我们赎回的呀，对吧？他们不承认了，不认他了。那么就自取速速的灭亡，这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什么是关键？啊，就是前面说的第一要紧的，啊，第一要紧的，就是这个圣经上的话是关键。所以我说，圣经就是一本照妖镜，是吧？正确错误都在这里头。好，现在呢，我们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啊，把彼得写这两封书信，彼得前后书在圣经里边的启示，圣灵讲话的位置，那么这个就是新约啊，新旧约全书将近结束的时候，那么最后他要对我们的劝勉，那么前书啊，是我们。强调的是我们前面已经讲多次讲啊，强调的是 to be 啊，我们重生得救的人，这生命落在要使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经过操练啊，这个使我们这个 to be 啊要成就。那么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颗忍受苦难的心啊，承受苦难的心，受苦的心智，对吧？那么这个呢，就在我们像大征战一样的操练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得胜。那么到了后书呢，其实它是一个更加具有警戒性的信息啊。这个是使徒时代将近结束的时候，圣灵借着老彼得留给教会的警告。那么有些人说啊，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圣经是这么说的啊。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最后，啊，写完了以后，他说，彼得后书第3章第17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的怎么样？”诱惑了以后怎么样？
自己想过的地步了，坠落。
哎，就从自己这些人已经坚固了哦，自己很坚固的地方哦，不是一次得救软弱，而是自己很坚固的情况地步里边坠落，对吧？坠落，这坠落是指的简单的失败吗？但愿是。被掳去、坠落，都是同样的问题，灭亡，就当防备。这个灭亡不是我说的，啊，灭亡不是我说的，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说这一些读保罗书信的人，我相信这些都是基督徒了，对吧？如果不是基督徒，会读保罗书信吗？啊，当然不会了，对吧？但是保罗写的这些书啊，有很多不太好懂的话啊。16节说，在这一切的信上也是讲论这些事儿了，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难明白的怎么办呢？暂时不明白的就暂时放着，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慢慢的去明白。但是那些没无学问、不坚固的人怎么样呢？觉得自己很明白啊，是吧？他就强解，然后呢，如同强解其他的经书一样，自以为自己能明白，自以为自己能解说，结果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坠落这件事情等同于沉沦。沉沦的人得救吗？但愿是。但是我认为不是。沉沦就是灭亡，就是地狱，就是永远的咒诅。所以不要自欺，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我说的，非常严重。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彼得后书啊，他的写作的情况大概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下次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章一节的，我们逐这个一段来分析。那么，我们求主啊，我们也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了，是吧？我们也是已经跟随主信心走过一段时间了，但愿。彼得后书的话，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激发我们诚实的心，也是敬畏的心，不要自欺，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随心所欲，放纵自我的时候，用自己的恶的欲望，是吧，来随意扭曲圣经的原则，是吧？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多好啊！是吧？你放心大胆做什么都没问题，错解圣就正解圣经都没有问题，多好，永远得救了嘛，对吧？客观上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这句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谁听了最高兴？弟兄姊妹，
撒旦，
哎，撒旦听了是太高兴了，因为这一句话就把所有。相信这句话的人，在真理上，在跟随基督的警醒上，给你彻底的，防备之心、警醒之心都拿掉了，所以你就躺在那里睡觉吧，将来就肯定能上天堂，你已经得救了，没问题了。撒旦太高兴了，这都不用征战，直接就领走了就算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上当。好，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啊，就只能先停到这儿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祷告吧。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创造我们的公义圣洁的，坐在宝座上的阿爸圣天父，救我们脱离亚当全人的败坏，脱离罪和死的毒钩。用你宝血买赎我们，为我们复活在天，为我们带到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孩子带着敬畏的心，主啊，也是恐惧战兢的心，来到您的面前，献上感谢、敬拜和赞美。 感谢您把我们放在这幕后的时代，也带领我们查考，在这幕后时代，您借着您的仆人、使徒，向我们所见证的真理。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虽按着您爱子的形象受造，在伊甸园里面就被恶者迷惑，离开了您的话语，离开了您的应许，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之手下。主啊，不但亚当受了迷惑，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也都是受了迷惑，本都是抵挡真理、抵挡福音。那么感谢您，在创世以前的拣选，您不但拣选了，您也照着您的应许，接着您爱子流血牺牲的救赎，不但除掉了我们的罪，也要操练我们的生命，在真理里面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靠着圣灵，靠着您启示立约的话语。更新再更新，建造再建造，因为我们的生命，主啊，连我们自己我们都不知道，是何等的娇嫩，就是何等的复杂。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时代，异端、邪教、各样的属灵征战，主啊，各样的宗教的迷惑、私欲的迷惑。常常使我们，主啊，在软弱当中失败，也常常在您所显明的环境里，我们也是失败。就像以色列这个民族，主啊，他们几千年的历史见证他们的软弱失败，我们感谢您。照着您的应许在操练他们，照着您的应许在拯救他们。正像您接着保罗向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过去您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您将来还要救我们。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您所摆上的逆境顺境里。让我们的心警醒，让我们主啊真实知道，在这幕后的时代操练我们的生命的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因为无论是信心、知识、节制、忍耐、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若是方向错了，道路错了。主要我们都成为自取沉沦、自我毁灭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恳求您保守我们在您的真道上进取，在您的同在里不断的更新操练，在您启示立约的话语的光中、圣灵的感动当中，主啊，求您常常打开您话语的奥秘，照亮我们的心，就像诗篇所说的。您的律法就使我们的心苏醒，您的训词就使我们的眼目明亮，让我们在遵行神的道中，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我们自己，好使我们主啊都照着您自己的应许大能，也照着我们向着您的委身信靠，你应许要把我们丰富的带进。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主啊，我们坚信你是施恩怜悯拯救我们的神，并且保守我们在您的真道上，在圣灵的祷告里造就我们的神，在您的真道上，主啊，让我们不失脚，让我们不失迷，让我们主啊。向着您的标杆奔跑，因为十字架是您走过的道路， 我们也坚信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借着您不断的破碎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好使我们丢弃从亚当而来的那个愚昧无知，甚至是败坏、堕落的生命。因为凡有血气的，不能进入神的国。求主不断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跟随您的脚中行，行在您的旨意当中。主啊，孩子也在你面前悔改，也是常常借着主兴起来的环境，显明孩子的软弱。主啊，也常常落在管教当中。主啊，就求您继续的管教，严厉的管教，不断的警醒孩子，也警醒活在您面前的众儿女，因为撒旦从不睡觉。主啊，我们知道，唯有靠着基督的得胜，靠着您替我们在这大征战当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为我们披戴全副的军装。非常感恩您借着彼得所走过的失败的道路，使他警醒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即便他要为主殉道前，他写上这宝贵的书信，激发我们诚实的心，激发我们里面爱你。回应主爱的心，谢谢主。真像您借着使徒保罗向腓立比教会所说的，我们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主啊，就求圣灵常常感动我们的心，来进入真理，认识您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在教会当中您所要成就的，在您的民以色列当中所要成就的，使我们立定心智，跟随您，顺服圣灵的引领，真理的道，也顺服在您的圣道当中。主啊，我们盼望主再来，也盼望着主啊，以色列您的选民继续在这大征战当中为主做见证。他们见证的是，您是以色列的圣者，是独一的真神活神。主啊，虽然他们还没有归向基督，但是您为他们留下了应许，在熬炼他们的肺腑心肠之后，使他们成为圣民，成为得胜的渔民，成为悔改归向您的祭司的国度，要完完全全的归向您。我们为他们求祝福，为他们求平安，求您继续的持守您的圣约，保守以色列行在您的旨意当中，无论他们的软弱、失败、得胜。都是为了见证荣耀您，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配得尊贵荣耀颂赞的独一的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感谢您，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